第95集，门外传来问话。这是文先生家吗？闻一多走了出去，见是医生。室内，高真继续喂围棋面汤，听到外边闻一多和医生的对话。医生，能不能容我拖几日再付医药费？文先生，不是我驳你一位大学教授的面子，可我一家人也只靠我行医吃饭呢，没现钱我走人。别走别走，您先看看，看完了耐心等着，就依您的要求付现钱好了。高真听不下去，放了碗走出，望着文一多和医生嗔怪：你们就不能小点声吗？叫韦师傅听着还怎么咽得下面汤？文一多将高真扯到一旁，压低声音：一会儿你去吴晗先生家借些钱吧。高真面呈难色：他是我们朋友，你就别顾虑什么了。说罢附近屋里，俯身对韦奇说：韦师傅，这里是咱们共同的家呀，你就安心将养吧，我今天还要去上课。我听你的，你去吧。吴晗家院，吴晗夫人送高真出院门。吴晗夫人说：朋友间一切都是分内之事，要是还不够再来告诉我，等吴晗从学校回来让他帮着筹借。高真说：我还从箱底翻出了一副手镯，总能当几个钱的，我想差不多够了。吴晗夫人忽然想起什么：你等等，说吧。转身入院去，高真来回走动着等。吴晗夫人复出，将一个小小布包递给高真：这是别人给吴晗寄来的一盒咸菜，是特产呢，他本想亲自给你们送过去的，你正好捎回去晚上吃。高真感激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当铺，手镯放在柜台上，老燕五人拿起看看，放下，摇头：这不是什么好玉石的，不值几个钱。高真说：你看着给就是了。等会儿我得去跟掌柜的商量商量。转身进入后间，高真焦急不安地搓着手，目光四望，他发现了文一多的皮领大衣和皮帽挂在柜台内。高真目光呆住，眼中渐渐盈满泪水。老燕五人出现，自己也觉得高兴地说：这位女人家，我们掌柜的同意收下了。咦，你这是怎么了？高真即侧身拭泪：没怎么，没怎么。这是钱，您点清，您是因为家中有病人，所以我替您在掌柜的面前争取了一下，千万别嫌少。高真接过钱：谢谢老先生。哎，这个年月啊，你还算是有东西可当的人家，还有没东西可当的人家呢，这么一想不就心宽了吗？高真噙泪报以苦涩的一笑。课堂的黑板上这样写着三行字：致蒋委员长的一封信，祖国，伤兵。文一多说道：我给大家出的这三道题，诸位任选其一。关于第一道问题，我要说的是，我从青年时期就信赖这一位委员长是能够带给中国一线光明和前途的，因为他自诩为孙中山先生的学生，而孙中山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逝世之一周年祭，我正在其他大学执教，代表全校的祭文是由我写的，崇敬悲哀之情此不赘述。如今20余年过去，中国在这位蒋委员长一向的独裁统治下，非但未见一线光明，灾难反而更加深重。若说蒋委员长无能，我以为倒也未必， 无能之辈也能对中国进行独裁统治至今。他的能量只不过并不真正发挥在抗日救国的方面。如今国土沦丧接近三分之二，4亿5千万同胞已有大约3亿成的亡国奴，我对他已是无话可说。为什么还要出这一道文题给大家？因为同学朱俊中或有如我当年一样信赖蒋委员长者，此题带有谏言的意思。关于第二道题，我想已不需要我说什么了。由凤子女士们演出的话剧《祖国》首场不就是演给我们联大师生的吗？许多同学不是都被剧中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所深深感动吗？那么就把自己的感动记录下来吧。感动倘不亲自用文字记录下，是会像水汽一样蒸发的。在亲自记录的过程中，感动会生出比感动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思想。闻一多说到后几句声音沙哑了，紧接着咳嗽起来。他掏出手绢掩住口，背转身去，然而咳嗽却不能止住，以至于咳得弯下了腰。学生们表情不安了，有的欠气了身。闻一多终于转过身，攥着手绢又说，关于第三道题，我今天尤其想说两句。几年前，我的一位北平艺专的朋友留法归国，我有机会看到他的一幅画作，那是他的一幅战地写生作品。我虽然特别欣赏他现实主义的追求，但心中不免存疑，难道我们那些在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兵士就是那样一些骨瘦如柴形容憔悴之人吗？而就在前几天，我亲眼看见了兵士押解壮丁的情形。农民的儿子被抓壮丁时，就要遭到兵士的殴打，而一旦成了兵士，又得在长官的破令之下去抓别的农民的儿子。长官令下，也要像当初自己遭到殴打一样去殴打别的农民的儿子。长官令下要他们枪杀别的农民的儿子，他们也是不敢抗命的。而他们一旦成了伤兵，哪怕是为了国家而负伤的，也只有沦为乞丐。有的歪在路边，蚂蚁和蛆虫在伤口里爬。如果兵都是被这样对待的，中国又怎么能不亡？警报声响起，日军掠过的呼啸声、爆炸声，课堂上立时骚乱起来。维多镇定地说，大家赶快分头隐蔽起来，男同学照顾女同学。在学生们撤离课堂时，又是几声爆炸。教室里只剩下维多一人时，他才缓缓迈下讲台。刚走到门口，又咳嗽地弯下腰去。维多止住咳嗽，朝自己写在黑板上的三道文题深深地回望了一眼。闻一多出现在操场上，学生们议论纷纷。有三名学生受伤了，日记这一次是存心炸我们的大学，华罗庚教授的家被炸毁了。闻一多急切地问，华教授怎么样？只受了一点轻伤，他的家人呢？幸然躲避得及时，都平安着。天黑了，闻一多回到了家里，家中静悄悄的。高真，无人应。李贺、李雕，无人应。闻一多推开自己和妻子房间的门，不见妻子，床上也不见围棋。闻一多推开儿女们房间的门，不见一儿一女。闻一多疑惑，忽闻哭声。寻声推开了自己书房的门，接着拉亮了灯，发现小女儿躲在写字桌底下哭。
爸爸，我怕。
闻一多拉出了小女儿，抱起，问：妈妈呢？哥哥姐姐们呢？
找韦师傅去了。
那么，韦师傅呢？
不知道。爸爸，我饿。
闻一多抱着小女儿来到作为厨房和饭厅的小房间， 东翻西翻，没找到可给小女儿吃的。见桌上罩子罩着一个盆，刚一掀开，一只青蛙蹦了出来。闻一多生气地问小女儿，哪个哥哥干的？
哥哥们放学路上为韦师傅抓的，说吃了有好处。
闻一多一时望着桌上那只青蛙发起呆来。
韦师傅要是不爱吃，我爱吃，哥哥们烤田鸡腿给我吃过，可香了。
闻一多抱着小女儿伸手捉那只青蛙，青蛙蹦到了地上。
妈妈，
闻一多转身见高真和另外几个孩子回来了。
找到了？
高真及孩子们摇头。闻一多严肃地问，
怎么回事？
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时，我带着孩子们跑到后山去隐蔽，等我安顿好他们回到屋里来，想搀着韦师傅离开时，他就不见了。
李贺说，爸爸别责怪妈妈，妈妈没什么错。
李雕也说，
妈妈和我们分头到处找，找了一个多小时，妈妈心里可着急呢。
闻一多颓然地坐在椅子上，自语地说，
我怎么能责怪你们的妈妈呢？
要不明天登报寻人？
闻一多缓缓摇头，没用的，他又不识字，他的性格我最清楚，何况也不能是军方引起对他这样一个人的注意。军方成立的稽查队往往不问青红皂白，就地正法。